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这一次一同来思想耶利米当年的信息。主啊，我们真是知道，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启示，你的感动照明，主啊，我们实在很难真正摸到当年你感动耶利米的灵。主啊，今天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是求主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讲的与听的一同在你面前来认识你的心。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人的肉体不能够讨耶和华的喜悦，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拼搏，主啊，也没有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来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叫我们能够摸到你在这个新约的时代要给我们的路，给我们的方向，免得我们重蹈覆辙。主啊，我们把晚上的时间来仰望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圣灵的面前，求圣灵抓住我们，吸引我们，给我们能够受教的耳朵。求你这样做工，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做工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打开这个旧约的历代志下，旧约历代志下，我们要看36章。旧约历代志下36章第二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王，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好，我想我们就读这么多，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以赛亚是耶利米的中期的执事。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他早期的执事，也就是说他在第一个王那个约西亚的时代，他跟当时的王配合，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那么来盼望把那个前面一个王约西那个马拿西王所做的这么50多年的恶行，能够把希望把那个时代能够扭转过来。但是你能看得出来，王是有这个心，先知也跟他配合，可是谈何容易啊！这个人心被弄坏了以后，要把它扭转是非常难的。你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来改变人心的话，你一下子想要在第一代就把它转过来，真是非常的困难，非常不容易。所以呢，你能够看得出来，从 这个我们前面这个四篇信息，这个耶利米能够一直警告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当时的这些老百姓，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表面的改变而内心没有改变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蒙祝福。我想这是他早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所要的是里外的合一，外面需要有这些改变，更重要的里面必须能够改变，这是他早期执事的重点。那么从今天我们晚上呢就要来看第21章，第13章啊。那么我们讲义上告诉我们这是先知中期的执事，那么他主要的重点是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王叫做约雅敬，他总共在朝11年，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王又是一个恶王，他并没有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你能够想得出来那个约西亚在那个31年的努力里头，好像到了现在这个王来了一切又开倒车整个的国家社会就朝那一个败亡的路上而去。所以呢在这个时代里头，从13章到20章，然后25章、26章，这总共有9章的圣经，这9章的圣经都是在那里发表这个神在那个11年里头要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先知基本上讲了两篇重要的信息。第一篇是13章到17章，第二篇呢是18章、20章一直到25章、26章，是这样把它分段。那我们一篇一篇来看。我们打开13章，打开13章。我们来读头几节哈，我们从第一节念到14节哈。耶和华对我说，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腰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腰里的腰带取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要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的名声得颂赞，得荣耀。 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相碰，我必不怜悯，必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17节，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所以你看旧约的这个先知讲道的时候，他们不但要讲，而且要表演，要表演。那么现在神叫他表演两件事，一个是腰带，一个是酒坛。你到后面去的话，你还会发现神又叫他有一个绳子，还有一个木头的那个轭，这些都是神要他们这些先知做的事情。你到以西结去看的时候，以西结也要表演，他的表演更是很戏剧化。那么到底这里所说的一个麻袋，麻的那个带腰带，然后是烂了，什么意思？然后酒坛又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都是有它的含义的。那我们为了明白这个麻，什么叫做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这个麻布是怎么解释？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看神当年对犹太人的要求。你打开以西结44章，以西结书44章，第17、18两节啊，以西结书44章17、18两节，这里讲到祭司他们的穿着，祭司的穿着。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旧约祭司要穿这样的衣服，麻的这个 linen 就是麻布啊。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规定呢？他们不可以穿毛的，毛的为什么有什么毛病呢？会出汗。那么这里是旧约的规定，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祭司来侍奉神的时候，出汗代表肉体的活动才会出汗嘛。我们如果去搬东西啊、跑路啊，这样你全身就会自然而然出汗。那么在这里说侍奉神的时候不可以出汗，不可以出汗，意思就是说整个的祭司的侍奉不是属于肉体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所以呢毛衣就会让人出汗，麻布呢就不会让人出汗啊。他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讲究。那么当然古时候所做的事情只是一个预表，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是一个实体。好， 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细麻布为什么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要告诉这个先知要买这个这个一根带子，这个麻的带子束腰，因为这就预表了犹太人，他后面有解释，你看在十一节的时候，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就表示犹太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好像腰带与一个主人的关系是这么样的紧贴，这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那么这个麻布呢，又是提醒他们，我当年拣选你们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你如果记得啊，出埃及记十九章你去读的话，当年神对他们说过的话，我要你们干嘛，我救你们从埃及出来是有一个目的的，什么目的呢？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四节第三节吧，他说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神当初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带出来的，对不对？那如今呢，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干嘛，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身份跟外邦人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对不对？那么第二句话说，你们干嘛呢？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神在这里告诉耶利米，这一帮人原初我叫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要作为我祭司的国度，对不对？来侍奉神的。可是呢，这一批人就跟你现在要你去这个麻衣的命运是一样，这个麻袋怎么样呢？烂掉了，麻袋是烂掉了，也就是说一点用都没有了，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用这个记号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犹大以色列啊，你们本来跟我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亲密的，可是今天你们全部腐朽了，你们的祭司的生活，你们的祭司的侍奉，在我的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个地位，神是把这个地位给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做祭司的工作呢？在旧约时代这一批人的时候没有，有圣殿的侍奉，有没有祭司的这些上班下班的，有，但是神说你们所做的都是外表的，跟我所要的两码子事情，两码子事情。那么你从这一篇信息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他们没有尽职，对吧？他们这一个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可是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神对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plaint， 就是说你们完全没有照着我当初对你们的要求来好好的侍奉我啊！你们在做的是嘴里讲一套，用嘴唇亲近我，可是呢你们心却远离我。那么为什么造成这个样子呢？神在这里说你们骄傲，这刚刚我们读第九节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骄傲还不算，还大骄傲。那就那么也就是说，这批神的儿女以今天他们自己的成就为什么夸口，骄傲为夸口。今天你看我们都很丰富，今天你看我们的房子也很漂亮，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努力的成果，所以这就成为他们在 人面前的夸口啊。如果你去读前面的信息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人不要以他的财富为夸口，人也不要以他的智慧聪明为夸口，人也不要以为神在你们有一个圣殿为夸口，要夸口是要以敬畏耶和华为夸口，以认识神为夸口，其他的都没什么好夸的。可是今天的人就是以外面的成就物质上的东西来作为夸口的本钱，这个是犯了神的大忌。神就说，你们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与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就是他们在那里硬着心没有能够听先知的话谦卑来悔改，没有，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我们了不起，我们自己做的绝对不会错，不会错。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预表，就是用这个腰带。然后第二个预表就讲了酒坛，他要说，因为你们不肯听我的话，不肯谦卑在神的面前，那现在呢就看到酒坛。酒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当时的人一定很高兴，为什么呢？有这些人物质丰富，就喜欢怎么样，喝老酒，这是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他自然而然就喜欢肉体的享受，就是要来 喝酒以表示我现在很不错了。好，那么到底这里圣经讲的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25章1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个什么，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个杯，看到没有，这个杯，这个酒，这个杯里的酒是代表神的愤怒，愤怒的酒杯，再翻一节另外的地方来印证这个诗篇六十篇的第三节，这是大卫的诗，第六十篇第三节诗篇，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看见没有，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喝酒喝醉了一定是什么，东倒西歪，这个是全世界都一样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一讲到神让人喝这个东倒西歪的酒的时候，都是说到神的咒诅。你看那个新约有一以弗所书说到不要被酒，中文翻译不是中文翻译不是这样翻的，中文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下一句话说要被圣灵充满，对吧，这是中文圣经翻译，但是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酒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就是告诉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活在酒精的控制里面啊，我们乃是要活在圣灵的控制里面，这叫圣灵充满。酒控制与圣灵控制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现在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没有遵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谦卑的来懊悔他们的恶行。所以下来的一个结果，这个十二节的第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所以了。所以当你看见东倒西歪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已经变成所以了，对吧？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后面是因。那么你把当时的信息拉到今天来看，拉到今天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在那里用这个腰带麻袋作为一个标记，就是说你们本来是祭司，应该侍奉我，结果你们没有好好的侍奉，对吧？那么今天话说回来，新约有没有祭司呢？
有啊。
新约的祭司是谁呢？是基督徒。这是彼得前书很重要的话，二章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这二章九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神把我们从最终从这个世界救出来，就好像当年旧约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是不是一样的一回事？好，神救出来，把我们救出来以后，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有没有好好的做祭司？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祭司，对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把这个祭司权让给了所谓那些神职人员，让牧师去当祭司，让这些所谓的全时间的人他们去做祭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祭司。这是第一。第二，即使我们来看所谓自己知道自己是祭司的人，不管你是不是牧师，不管你是什么，你有没有好好的来做祭司呢？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两个危机，一个是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第二，你知道了，你有没有真正去行呢？那又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问题跟当年犹太人所碰到的问题一不一样？原则上是一样的，虽然隔了几千年，但是原则并没有变。神救我们是要来侍奉他做祭司，结果我们没有尽职，我们以为无所谓，反正耶稣宝血通通赦免，错了。我们没有尽职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祭司最起码你要怎么样？要献祭。那我们有没有献祭呢？那说古时候献的是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的五个祭。那么基督徒今天我们献什么祭呢？我们有没有把耶稣的这个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献，这是献耶稣的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好来做活祭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在活祭的原则里面，每天来奉献呢？所以像这些问题就变成很实际了，对吧？我们不是在这边空讲理论，一个基督徒做祭司，做祭司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是不是每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而且有个人的侍奉。更重要的，他下面讲的，我们是祭司的国度。那么国度的话就讲到是众祭司，不是一个祭司了。所以你怎么样跟其他的众祭司一起配搭，成为一个身体的侍奉，有没有呢？今天一个教会是不是站在一个祭司的职分上整体来侍奉神呢？是不是百节 各案其职来摆上呢？那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牧师是十八般武艺都通的，其他的就看你办就是了。我们没有真正去那里好好的该尽我们的职分。那么这个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基督徒的问题，或者是教会的问题。所以你能够看见神在当初责备犹太人借着先知耶利米那个问题，其实在今天一样存在，一样存在。所以呢， 神就警告他说，下面你们会碰到的问题是酩酊大醉。也就是说，一个酩酊大醉的人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身不由己，对吧？你们看过酒醉的人没有？酒醉人你告诉他你醉了，他一定告诉你什么？没有醉。但是呢，他语无伦次，他身不由己，他行动就控制不住。所以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当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的来服侍神，你慢慢就看见一件事，这个基督徒虽然是得救了，虽然受洗了，可是他属灵的生活就身不由己，他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来照着神的话去行。虽然参加什么聚会啊什么东西的，但是都是聚会归聚会，讲道归讲道，跟他发生不发生关系呢？不发生关系的，他身不由己。所以这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而且更大的危机是什么？神在这里说会有灾难，神的审判会临到，审判会临到。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先知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必十七节，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就哭泣，我的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什么掳去了。所以他就先知为什么以泪洗面呢？因为他预先看到将来有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这些神的儿女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亡国了，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去掳掠。那么这个就是先知会在那里为着神的国家，神的国，为着这一批神的儿女的光景流泪不止。因为他爱神，他也爱神的儿女，所以他就产生这么样的一个很哀痛的结局。好，那么到了十四章，你就会发现在那种时代就会出现什么人物呢？假先知。因为有真先知就一定有什么假先知。我们来看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在那个时代里头，我们来念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无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的名说假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假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埋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的身上，我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所以在这里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这也是主耶稣跟我们说过的，他在我回来的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地上要出现什么假基督假先知。这些假基督假先知有什么本事呢？他们会说预言，他们也会行大奇事跟大神迹。也就是说他们是有两下子，叫许多的人就不得不佩服他们，对不对？但是他们讲的东西 人喜不喜欢听呢？喜欢。这边就都是讲好听的话，平安平安，祝福祝福啊。那么这个，但是呢，神说我没有打发他们，我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讲的是假的，而且他们说有，他们还看见异象，对不对？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湾就出现这样一批人。那个时候不是在市面上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闰八月》，记得吗？对对对，95闰八月。那个书出来的时候大概是94年，他预言95年。那么那件事，那个书本身是写给就是一般社会群众去读的，但是教会的这些牧师呢也起来做文章，他们就在那里就说我们看见异象了啊，神要审判台湾，台湾恶这个啊恶作孽到家了。所以呢，很多的台湾的这些基督徒呢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贝里斯去了，中南美洲。那么就去买那边的那个荒岛，把台湾的这个产业都卖了，跑到那里去买贝里斯的这些荒岛，说在那边躲可以躲避这个耶和华的愤怒。这个信息传遍整从北到南各个教会，而且这些牧师说的是活龙县，那有好多人就跑。滑稽的事情是，有的是牧师跑了，牧师娘说我不跑，牧师娘坐镇在台北，在这个南部的教会。那么很多的教友就跑掉了，跟着牧师一起跑。那结果后来闰八月这本书证明没有这回事，这个台湾也没有碰到怎么像这些假先知所说的这些东西。所以那些说预言的这些牧师面不红气不喘，也没有悔改。这些人结果查出来是什么呢？这些叫人家卖田产房屋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卖，他们去把在那里把一个荒岛买下来做生意，刮了这一批弟兄姊妹的钱。他们是借机发财啊，借机发财。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弟兄姐妹不认识神的话，就去听这些假先知的什么摆布蹂躏，就把好好的神的这个教会就搞成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人走光了，走光了。所以我就举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给我们看一看，到了末世是花样百出。今天在美国一样有这种同样的事情啊。那么Texas 洛杉矶现在大家都忘了，其实这些事情你提出来你都可以想得出来，在 Texas 发生的事情，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我想等到再过在这个两年再过下搞下来，灵恩派再搞下去的话，一样很多古里八怪的事情要发生。那么这些都是在这种中国话古话有一句话说，到了什么国之将亡，妖孽重生，这是中国的古话。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耶利米所在的时候，就是他们犹大国已经来到了什么尾声了嘛，马上他们就要亡国，所以就各类各种古里八怪的这些假先知都跑出来了，都是打着谁的招牌呢？都是打着上帝的招牌，都是打着上帝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14章，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说我没有打发他们哦，这些都是致命的先知，他们都是神学院毕业的，都有执照的， 都有执照的。那么那你来看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有什么差别？十五章十五节，十五章十五节，我们来看真的先知。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中的会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我必他名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在这段话里头，你就看出来什么叫做真先知。相对的，你可以看出来什么叫假先知。真先知的特点是什么？他不同流什么和物，他不同流和物，他一定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他这里说，他自己顺不顺利，他的生活命运不顺利，人家都要骂他，人家要逼迫他，对不对？但是呢，他就勇敢的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行。那么他自己很痛苦，他十八节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这是他的内心的挣扎，对不对？那么可是神对他说，十九节，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真的先知，他能够做神的出口，他有一个条件，他的条件是什么？把宝贵的与下贱的分开来。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宝贵的与下贱的分开来？那么我们刚刚说，一个先知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把宝贵的与下贱的分开来，他不同流合污。那我们来看，用新约的话来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也就是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写的啊。那么保罗被关在那个地牢里头，他马上他说我知道我交奠的时候要到了，那么他马上就要被处决了。那当时教会是在一个混乱人人自保退后的一个光景里头。好，那我们就来看在那种环境里头，这个神的仆人怎么样教导提摩太来过生活，来过一个能够荣耀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十二章十九节，我们要念到二十二节。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什么不义。这不是就是不同流合污吗？看见没有，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你不能够跟世界的人一样，也你看人家过不义的生活，他们就发达，你说那我也要发达，我也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他想说不可以，凡称呼主名总要离开不义。然后你注意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什么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耐、和平。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也就是说在教会的末后的时代，他的在神的家，本来你如果记得在圣殿里面的话，有没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在圣殿里面有金器有银器，但是没有木器与瓦器。这是神家的圣殿里面你看见的都是贵重的器皿，可是居然到了那个时候，神的家变成大户人家，它里面有好的金器银器，但是也有差的木器瓦器。看见没有？那么保罗就说了，有是贵重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器皿，但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呢，就要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也就是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去做什么木器瓦器，你要去争取做什么金器银器，是合乎主所用的器皿，你要做贵重的器皿。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什么叫做金器银器，什么叫做木器瓦器呢？哪一种人是可以做金器银器，那哪一种人是做木器瓦器，他没有资格来做金器银器贵重的器皿金器银器呢？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去好好的追求那些属灵的事情，而逃避那个属肉体的事情，那你就是能够把自己从木器、瓦器变成什么金器、银器。看见没有？这就是这里神对以赛亚所对耶利米所说的，你如果能够将宝贵的和下贱的怎么样分别出来，你不能够同流合污，人家在那边过不圣洁的生活，你呢要分别为圣。那么木器瓦器都是说到肉体的生活，体贴肉体的生活，金器银器呢就是体贴圣灵的生活。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你是与神为仇，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平常生活好像无所谓，很有所谓的，你每天的生活你怎么样体贴神、体贴圣灵而对付你的肉体，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不断的操练的话，这叫操练敬虔，那么你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那么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来对付你的肉体，你放纵你的肉体，你体贴你的肉体的话呢，你就是木器瓦器，你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这个对付的功课我们过去都讲过咯，在 基要真里面我们讲过了，在这个出埃及我们讲的经书经历也讲了，讲了很多很多了，如果你们现在想不起来的话赶快回去复习复习。所以我们过去所有讲的这一切都是针对着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从木器瓦器变成金器与银器，这个属灵的生活的品质是你在神的家能不能够做金器银器的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因为越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人就越放纵，越到后来人就不要十字架，我们觉得十字架讨厌讨厌。你如果注意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有这么一句话，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那样啊，十一节，五章十一节，加拉太书。下面说什么呢？找到没有？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看见没有？十字架有一个东西叫做讨厌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他是前面加《路加福音》加两个字，《路加福音》加两个字，天天。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的十字架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我常常听一些基督徒他会说，哎呦我好苦，我是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听起来很属灵啊，但是合不合乎真理啊？合不合乎真理？听起来 我背主耶稣的十字架苦得要死，谁叫你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圣经只告诉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干嘛呢？天天舍己跟随我。所以这个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学习否定你的自己，就是否定你的体贴肉体的这种意识形态，否定你的体贴肉体。这个东西是一个人能不能够做金器银器的关键。今天越到末世人就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要求人权，在教会也讲我的权利，那么每一个人都是我，那么你我呢？神就没有了。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把人权抬到要跟神平起平坐的时候，神只好出去了。因为这里你看到的不是神，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人。所以如果人在这里当家做主，这里所看见的都是木器与瓦器，这里就不是神的家，这里叫做大户人家，就变成 Congress 众议院参议院，这里看见的是人在这里当家做主。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地方神对任何一个时代所讲的信息是一样的。在旧约神对先知以利亚这个耶利米所说的话，跟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对保罗所说的话，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有没有改变过？没有变，他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你回到十七章的时候，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十七章，我们现在就说说两条路啊。现在神要给我们看见，犹太人啊，你们只有两条路，哪两条路呢？就是十七章的五节到第八节，这个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过？基督徒的经历讲过，看见没有？你看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因为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不就是两幅图画，我在讲那个基督徒经历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讲说，这里一个叫做旷野，一个叫做溪水旁。今天一个基督徒能活在哪一个图画的里头，完全就取决于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什么？什么叫做这个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啊？是什么心态？就是一切依靠什么？人的膀臂。心中要不要神呢？离弃耶和华，这个是一种意识形态。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呢，是跟这个相反，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可靠，这种生活是把自己放下来，来顺服依靠耶和华，这样又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对不对？所以这两种意识形态就是两条道路，也就是新约所说的一个叫做宽路，一个叫做什么？窄路。所以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摆在这个第五篇的信息里头，指出来啊，这个今天神要让神的儿女来做拣选的两条路，你要怎么选？要怎么选？那么他就说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啊，那么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来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鹌鹑，薄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所以得不义之财，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你是捞了一大笔，但是你要注意，有一天你捞来不该得，不是你该得的，到有一天呢，都要离开你的，都要离开你的。所以神是公平的神，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所以这个是神借着耶利米在这个约雅敬王时代他所传的一篇信息，这是第五篇的信息。那么我们看第六篇的信息啊，这就是十八章。十八章我们要来读的是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做的哪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 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在这个地方，这篇信息神就叫他去看那个窑匠用那个泥来做这个器皿。你们看过那个可能有人都做过，那个泥放在转轮上那个窑匠就用他的手就给他做成各式各样，看他的技术。神就用那一件事来告诉耶利米一篇重要的信息。这篇信息要表达什么？神是有主权的神，我要把这个做成什么样就可以做成什么样，这是窑匠的特权，对吧？以色列人是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过是一块泥而已，一点都没有错。亚当夏娃就是什么？泥土做的。所以我们虽然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泥而已。但是我们却忘记我们的本相，我们自以为了不起。神说你要不要搞错，我是窑匠，你们是什么？是泥。然后这是讲了主权。另一方面又说到什么呢？他讲说，我如果说要论到一邦或者一国要拔出拆毁毁灭，而那一邦能够悔改去行神所要他做的事情，我就会怎么样？我 change my mind。 那么同样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者一国要建立栽植他们，可是他们没有照着我去行呢，我也会 change my mind， 我还会后悔，我不会祝福他们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面来讲到神有主权，对不对？可是另一面来讲到呢，这些人也有主权。什么主权呢？他可以选择选生命或者选什么咒诅。看见没有？神有主权，他可以做咒诅的事，做祝福的事。可是人也有主权，你可以顺着神的旨意做的，你就蒙福。你本来要遭殃的，哎，神说我改变主意，我可以祝福你。但是另外一批人，如果你本来神命令要给你祝福，可是你没有好好的做呢，神也可以改变，不祝福你了，带给你灾祸。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互动的，看见没有？神有主权，千真万确，但是人呢也有自由意志，你我都可以选择好的或者坏的，神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这篇信息就要传达一件事情，人啊，你要好好的用你的什么自由意志。刚刚我们念的时候，你看神警告他们，这些人说什么？那有什么用？他们，你看这个十二节，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的顽梗恶心做事。也就是他们执迷什么？不，执迷不悟。我们在那里说，哎呀，这有什么用呢？这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觉得作恶的人占便宜，这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大家最不心里面最唠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都是作恶的人占便宜呢？那我们不做的人照着耶和华所做的不是枉然吗？所以想来想去划不来，那我们也就干脆怎么样，同流合污。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不信什么，不信神是公义的。我们都是看现实，看今天人越来越发啊，这个越偷机取巧的人他越发，我们老老实实的人好像都被人家骑在脚下吃亏，又穷又可怜。所以我们就心里面就不服，我们就说枉然枉然。不要搞错，到底什么是有价值？当我们心里面不服的时候，我们是拿什么尺来量的？我们量的是什么？跟世人量的尺一样， 钱越多就是越祝福越大，房子越漂亮就是祝福越大，对不对？我们拿世界的人，你的官做得越高，你就祝福越大。所以今天灵恩派为什么叫很多人很欣赏呢？因为灵恩派人告诉你，你信耶稣你就会蒙福，你的钱会来越多，你房子就会住越大。你祷告的时候讲清楚你要什么，嗯，要生儿子，不管了，就是有求必应啊。所以今天的那些的这个所谓的就成功神学啊，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这些教堂人真是很多，因为你刚刚好投人所好，人喜欢的东西，你告诉他你信耶稣，你都可以得到。那么今天人最喜欢用的一节圣经就是马可福音所说的，你无论求什么，神都要听你。结果做多好啊，你就求吧。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到底怎么讲的，那不管，我们断章取义。你们耶稣是这样讲的，那无论求什么，那我现在这是空头支票一张，你随便填就是了，随便填。所以你在电视上看那种教导的那些牧师，你看那个他的祷告信来的时候一大叠，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一封一封，当然来不及看，几千几万封的信一大叠，然后他就按手在这个所有的要 prayer request 上，上帝啊啊，有的人破产求你祝福他，有的人这样，然后这里面一大堆，反正都总是出不了那几件事嘛，所以他就在那边为他们祷告。哇，电视照得很大，哇，大家的钞票就赶快奉献给他，看见没有？那些电视节目是发达的一塌糊涂，那些牧师这样按手在这个上面就是招摇撞骗。人喜欢这个东西，人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小心，一定要小心。好，这是神在这篇信息头一件事情告诉人，这两个主权应该怎么样互动，看见没有？这个两个主权之间的互动。然后你读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说出这些人的问题。第十九章的话，就说出一个，你看，这是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什么？窑匠的瓦瓶。刚刚我们上一篇信息的时候去买两样东西，一个是腰带跟酒坛，现在呢，去买瓦瓶。那么第四节，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个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意的。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作陀菲特和新嫩子谷，反要称为什么？杀戮谷。这就是这个瓦瓶把它打破的一个标记，就告诉我们这个犹太人的罪就是这些，他们去做神没有吩咐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自己搞。好，这个先知因为就传这样的信息呢，那么我们看他的命运，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榜，四围都是惊喝，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因为这样传这个信息，结果人家都怎么样？笑他，讥刺他，找他的渣，而且要害他，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真先知的命运。因为他讲的道不中听的，他讲的道人家听起来是觉得好笑的，好笑的。那么但是他说我不传了，他不是说他不传了吗？他可以不传吗？他说我什么时候闭口就有什么烧灼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含忍不住，我不能够自禁。也就是他不能不说了，所以这就是他就夹在两个中间，神的圣灵在他里面鼓动他，火烧他，外面的人呢也在那里刺激他，讥笑他，找他的把柄。所以他这个先知是很痛苦的，他非常痛苦。可是他一样忠心啊。那但是他的痛苦，他到十四节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为欢喜，愿那人受咒诅。他在这里说，我苦到我咒诅我的生日，我 I wish I never born， 对不对？我实在愿意我根本没有出生，我就不要遭受那么多的痛苦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斗争是多么的尖锐，让这个先知来觉得我活的还不如死，我活的还不如死，因为太难了。太难了，他宁可不要讲，哎呀，日子好过一点，可是他又不能不讲，可是讲了以后就没有好下场，人家起来就要反对他。所以这就是这个第六篇信息里面你能够说到这一个他要在那样的艰难的时代来为神做出口，这是他的终期的执事啊。我们下一次呢就要讲末期的执事，我们下次讲末期的执事。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神虽然在这个大的环境上好像大江东去，好像人力无法什么挽回，可是神还是在那里寻找一批人能够跟他站在一起。人多不多？没有几个啊。耶利米在那个，那么到了保罗的时代也是一样，到后来的时候他你要去找那些倾心祷告追求主的人来追求仁爱信心仁义啊和平。这些是在黑暗的时代 只有少数的人会在那里来追求，这样他们就分开了，就把卑贱的跟贵重的就分开。这是在末世的时候，那叫做生存之道，否则的话你就同流合污。那么这个选择权在谁的手里啊？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这是这个时候你这两篇信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越到黑暗的时候，好像势不可阻，这个已经好像无可扭转，可是你仍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讲的话，就是那七封书信的每一封书信，神对他们说得胜。所以这个原则是没有改的，古时候是如此，新约还是如此。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立定在天，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主，当我们来读耶利米的经历，我们就看见这个先知他痛苦的挣扎，也表示神心中的痛苦。主啊，你多么愿意人能够照着你的话来活，可是人却硬着心，因着他心中的骄傲，就不愿意谦卑到神面前来悔改。主啊，因此你就向我们发出呼吁，要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能够跟耶利米一样，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做一个见证，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站在你的心意上。主啊，能够向凡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东西都不妥协。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勇敢的心。主啊，今天的时代仿佛又来到历史的重演。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容易放松就随波逐流。主啊，但是你今天对我们的呼召跟当年你对耶利米的呼召是一样的。主啊，你要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合你心意的教会。主，我们就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主啊，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能够讨神的欢喜，能够成为你的见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与一个聪明的智慧，能够做这样的选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